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我是你的朋友星源。那在我们电台节目的留言板上呢，有这样的一条留言已经闲置了很久，星源最近呢才仔细去读这个问题。就是这位听友说，听了最近方舟这一集的节目，说当时乃至现在呢都是人类在犯罪，最初呢也是人类去违背上帝的命令，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动物植物都是无辜的呀，为什么要跟着那时候的人类一起被灭亡呢？而且今天我们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对于人类的失望，所以呢更倾向于让猫狗等等这些宠物陪伴自己。而且我们上网冲浪的时候呢，也经常能够看到一些极端的爱狗人士，比如说拦车救狗，围着运狗的车又砸又骂，或者呢看到一些PETA 组织抗议吃肉，说老鼠和人类的价值是平等的，一边呢觉得这些动物确实可怜，应该被善待，另一边呢我们又看到这些做法太过于极端，甚至是完全不讲理的。那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动物？是像极端保护者那样为动物豁出去了，还是应该觉得人类至上，动物无所谓呢？那今天呢我们从挪亚方舟洪水的古老疑问，然后呢再聊到今天关于动物保护的争议，看看我们今天到底应该怎么做。所以今天的话题内容就比较轻松有意思一些了，就是基督徒到底应该如何去对待动物。首先呢我们要搞明白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动物真的是像这位留言的朋友所说的是无辜的吗？这里边的无辜呢是我们人类道德层面说的没犯错，但是呢你从圣经视角来看呢，动物其实并不具备罪或者是无辜的这种伦理判定。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创世纪1章26到28节里说，上帝造人的时候特意赋予了人类按他的形象被造这个独特性，他也赐给我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的使命。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类跟动物的位格是不一样的，人有灵魂，有道德选择权，能分辨善恶，能回应上帝。但是呢依照圣经的说法，动物是没有灵魂的，他们的行为呢全都是本能，他不会思考该不该做，也不会违背神的道德命令。所以也许你看过一些纪录片的话星源比较喜欢看的克拉克森的农场里边提到，养猪的农民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个母猪在生完小猪之后呢，经常就把小猪给压死了，甚至呢还会出现妈妈直接就把宝宝给吃了这种情况。那这个在动物界其实是很多的，虽然我们说虎毒不食子，以为动物界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但其实都有。这些呢都是完全听从于他们的本能。我们再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就像是我们电脑系统崩溃了，那软件呢肯定会跟着出问题。那人类呢其实是这个世界上的核心的硬件，动物呢是依附于这个系统的软件，软件本身没做错什么，但是硬件出了故障，系统就会整体的崩坏，软件自然也没有办法正常运行。所以说洪水不是上帝惩罚动物，而是人类搞砸了整个受造界的秩序。动物作为世界的一个分子呢，不可避免地卷进了这场秩序的重置。我们再举个例子，一支球队输了比赛，难道只有场上的主力队员要承担后果吗？替补队员、教练团队，甚至呢后勤人员都会一起去接受这个结果。不是因为替补队员打得差，而是因为大家是一个团队，那命运呢就绑在了一起。人和动物就是这样，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受造的系统当中，人类作为管理者出了问题，那么整个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动物呢自然也会跟着去经历这样的后果。那人类的罪又是怎样影响到动物的呢？ 在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里，亚当偷吃了禁果之后呢，神对他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这句话其实很关键，地呢因为人类的罪而受到了咒诅，这说明呢人类作为受造界的核心的纽带，我们的堕落它不是孤立的，而是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影响到整个的生态系统。上帝最初创造的世界是完美的，人类和动物和谐共处，土地肥沃，没有自然灾害，没有疾病和死亡。但是自从人类犯罪之后呢，一切就都变了，土地里长出荆棘，农作物不再轻易的丰收，动物的生存环境变得恶劣，甚至呢也出现了弱肉强食的现象。那到了挪亚时代啊，人类的罪恶其实更是达到了极点。在创世纪六章五到十三节记载，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那个时候的人类不仅是自己作恶，还因为贪婪和暴力肆意的破坏环境，猎杀动物，让整个受造界都充满了败坏。那我们再看现在是不是一样，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物种灭绝，哪一项不是人类的行为所导致的呢？很多动物濒临灭绝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够强，而是因为人类占用了他们的栖息地或者过度猎杀。那这跟挪亚时代的连带伤害本质上是一回事，人类的罪总会让整个受造界为我们买单。当然神也不是不管不顾，他让挪亚把各种动物呢带进方舟留种，这个呢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不是说动物有罪需要赦免，而是神爱他自己的创造，不想让他亲手造的生命彻底的消失。就像是我们收拾乱糟糟的房间的时候呢，不会把心爱的摆件一起扔掉，而是呢先把它们收好，再重新整理房间。神用洪水去清理败坏的秩序，同时呢也留下了生命的种子，为的是能够让世界重新开始。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兄弟也会问啊，上帝为什么不单独的审判人类，而非要让动物一起遭殃呢？其实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说，洪水的审判对象从来都不是动物，而是充满罪恶的人类秩序。创世纪六章十七节明确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这里边的天下呢，指的是被人类罪恶败坏的整个世界秩序，而不是单纯的人类。如果上帝只审判人类，把动物留在一个没有秩序没有管理者的败坏世界里，那对动物来说才是真正的残忍。他们会因为缺乏食物栖息地被破坏，最终呢全部灭绝。上帝就像是一位负责任的船长，当船因为船员也就是人类的过失即将沉没的时候呢，他不会只救船员，而是会带上船上的珍贵货物也就是动物一起离开。这个呢不是对于货物的惩罚，而是对整个航程的负责。洪水的本质啊，其实是上帝对于被污染的世界进行的一次彻底的消毒，目的呢是清除败坏，让世界回到他所设定的秩序当中。而且咱们要知道的是，上帝对动物的眷顾从来没有停止过。诗篇104篇21节说，少壮狮子吼叫要寻食吃，向上帝寻求食物。连凶猛的狮子上帝都会养活他。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也说，你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那这说明在神的眼里呢，动物的生命同样的宝贵，他不会无缘无故的让他们消失。洪水只是特殊时代的特殊的审判，而核心呢是对付人类的罪，它不是针对无辜的动物的。 好，那我们聊完了关于洪水的疑问呢，我们再说圣经里边的动物观到底是如何的。神不仅不讨厌动物，反而非常爱他们，因为他们是甚好的创造。创世纪一章二十五节记载，上帝创造完动物之后呢，看着一切所创造的都甚好。这里的一切当然包括动物，这说明呢，动物不是无足轻重的工具，而是上帝创造计划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有价值，值得被尊重。上帝对于动物的眷顾在圣经当中随处可见，除了刚才提到的狮子啊，还有飞鸟。诗篇104篇呢，还详细的描述了上帝如何养活各类的动物，比如说有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帆的藏处，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比如说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我们看到从吃草的牲畜到凶猛的狮子，神都一一的照顾，这就足以说明他对于这些动物的爱。在现实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在用行动去善待动物，比如说有一些人呢在郊区开一些流浪动物的救助站，收留了上百只流浪猫流浪狗，因为他们觉得呢，我们作为被神所爱的人有责任去照顾这些动物。我们也看到一些基督徒的农场主说他们养殖的牛羊从来不使用激素他们也不会虐待动物等等，是说呢，我们要按照神的方式去善待他们。而且当我们仔细想的话呢，神创造的很多动物啊，似乎除了可爱和有趣，甚至可爱和有趣呢你也看不到，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比如说熊猫除了吃竹子就是卖萌，考拉呢一天睡20多个小时，几乎什么活不干，但是呢神还是创造了他们，其实是为了让我们欣赏他的创造力，感受他对世界美好的祝福。这就像是艺术家创作一幅画，他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让别人感受到美。而动物的存在呢，其实本身就是神爱的见证。那既然上帝爱动物，那么他给人类的使命是什么呢？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说，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这里的管理呢，被很多人误解成了是主宰和征服，但其实呢，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照顾、守护，还有呢，负责任去治理。简单的说呢，神让人类做动物的管家，而不是主人。管家的职责是什么呢？是用心照顾好主人的财产，而不是随心所欲的去支配和破坏。就像是公司老板让你管理一个项目，不是为了让你为了自己的利益折腾项目，而是让你用心把它做好，最后呢，再向老板交差。如果我们虐待动物，破坏环境，就是一个失职的管家，违背了神的命令。历史上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误解了管理的意思，以人类主宰自然为理由，肆意的去虐待动物，破坏环境。比如说有一些工厂化的养殖，把动物关在狭小的笼子里，终身见不得阳光，只是为了提高产量。有些人呢，为了追求利益，非法猎杀大象、犀牛，导致呢这些物种濒临灭绝。这些行为不仅仅伤害了动物，更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作为弟兄来说，我们天生有保护者的基因，保护家人，保护朋友，但是善待动物呢，其实也是这种保护欲的一种体现。神让我们管理动物呢，是让我们做他们的保护者，当然不是压迫者。一个真正的强者，不是靠欺负弱小来证明自己的强大，而是靠照顾弱小来体现自己的担当。就像是一个将军，不是看他能够打败多少敌人，而是看他能够保护多少人。所以说善待动物呢，这个不是女性或者是姊妹的专属，对于弟兄来说呢，这同样也是一种责任感和有爱心的表现。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还要明确一点，就是动物的价值呢，不取决于它对人类有没有用。前面我们说很多动物好像你觉得没用，很多人会觉得动物要么是用来吃的，要么呢就是当牲畜用来干活的，要么呢就是纯粹当宠物的。没有用的动物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但是呢，你从圣经的视角来看，动物的价值是他们是神所造。 而不是源自于他们对你有没有用。罗马书8:22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里的一切受造之物包括动物，说明动物和人类一样都在等候神的救赎。他们的痛苦神也看在眼里，神不会因为一只动物没用就轻视它，因为它是神亲手创造的，承载着他的心意。虽然自己小的时候呢，我的妈妈就喜欢养一些家禽、鸡鸭之类的。那后来呢，有一只鸡年龄也不小了，而且呢也不下蛋了，但是呢妈妈一直舍不得杀它，一直呢也是养到它自然老去。其实想想的话，这种做法呢跟圣经是不谋而合的，因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有没有用，而在于它本身的存在。还有那些我们觉得没用甚至有害的动物，苍蝇、蚊子、蟑螂等等，他们会给我们带来麻烦，但是在生态系统当中呢，他们也有自己的作用。神创造他们自然有他的道理，我们不能够因为自己的喜好就随意的消灭他们。当然了，这也不是说我们任由蚊子咬和苍蝇飞了，而是我们要以合理的方式去处理。其实善待动物呢，本质上是善待上帝的创造，也是善待我们自己。我们尊重动物的生命，保护他们的栖息地，最终受益的呢还是我们自己。就像是很多城市的流浪猫会抓老鼠保护粮食，蜂蜜会传播花粉让很多植物更好的生长。动物和人类是共生的关系，我们善待他们，他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回馈我们。不过呢，话又说回来，善待动物不代表要把动物放在人类之上，更不代表我们要为了动物去伤害人类。这就涉及到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话题，就是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我想你一定看过这样的类似的消息。几年前呢，在山东有一群极端的爱狗人士，听说呢有一辆运狗的车要经过，就组织了几十个人在高速路口拦住车，他们把运狗车呢围得水泄不通，砸窗户、骂司机，甚至呢威胁车主的人身安全。后来警察赶到的时候呢，才发现这辆车呢其实是手续齐全的，是合法的运输。这些爱狗人士的行为不仅导致了交通的堵塞，而且呢也损坏了车主的财物，最后呢还要承担法律的责任。还有更极端的，就是有一些爱狗人士呢会闯进合法的养殖场，把里边的狗给放生了，甚至呢还破坏养殖设备。有一个养殖场老板说呢，他的养殖场被极端的分子闯进之后，几百只狗都跑了出去，很多狗因为适应不了野外的环境反而死了，他也损失了几十万。这些极端分子呢说自己是在救狗，但实际上呢，他们的行为不仅是违法的，还让很多的动物受到了伤害。除了民间的极端爱狗人士之外呢，国际上的 PETA 组织也经常引发一些争议。这个组织呢，宣称老鼠、猪和狗、人类价值等等都是平等的，它反对一切动物食用、实验、娱乐。他们曾经在街头焚烧皮毛店，抗议合法的马戏团表演，甚至呢还发一些极端的广告，比如说把动物被虐待的血腥画面公之于众，让很多人感觉到不适。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呢， PETA 的创始人曾经直言，动物和人类享有同等的生命权，为了救动物伤害人类是可以接受的。还有一种极端行为，就是过度的溺爱动物。我也见过很多人呢，为了自己的宠物狗拒绝邻居的正常装修，说噪音呢把狗给吓着怎么办。还有人呢，在宠物去世的时候大办葬礼，花几万块钱买墓地，甚至呢也忽视了自己父母的感受。有新闻说呢，一个老人因为儿子把宠物狗看得比自己还重要，伤心之下呢就把自己搬到了养老院。这些人把宠物当成了神，把动物的需求置于人类之上，这显然就已经走偏了。同情动物、善待动物没有问题，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人应该有的爱心。但是呢，为了动物伤害人类、破坏社会的秩序，这就不对了。就像是我们打球的时候要保护队友，但是呢，也不能够为了队友故意的伤人。我们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不能为了孩子去欺负别人。任何爱心都要有边界， 超过了边界，就变成了偏执和不义了。我们从基督信仰的角度看，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于它违背了圣经秩序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它混淆了人跟动物的位格。圣经明确告诉我们，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这个是人类独有的价值和尊严。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29节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父不允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那这句话呢，既体现了对动物的眷顾，也明确了人类的价值远高于动物。连最不值钱的麻雀神都在乎，但是人类的价值更是无可比拟的。极端主义把动物和人类平权，甚至呢把动物置于人类之上，这个是对上帝所设定的受造秩序的违背。第二呢，就是以爱护动物的名义行不义之事。圣经教导我们爱人如己，这是我们待人处事的核心原则。而极端的爱狗人士拦车救狗，他伤害了司机的合法权益，类似于 PETA 的组织，他破坏养殖场，损害了老板的利益。过度宠爱宠物的人忽视了家人还有邻居的感受，那这些行为都是不义的，因为他们把动物的利益放在了人类的利益之上，违背了爱人如己的命令。上帝让我们善待动物，但前提是不能伤害人类，不能破坏社会秩序。而第三呢，就是他偏离了管理的初心。上帝让我们管理动物呢，是让我们做负责任的管家，而不是动物的奴隶。极端保护主义者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把动物当成了神来崇拜，要么呢用极端的方式去保护动物，却忽视了人类的正当需求。圣经允许我们使用动物，创世纪9章3节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也允许我们用动物来服务人类，比如说用牛耕地，用狗来看家，只要我们不虐待他们，不浪费他们的生命，这都是符合神的旨意的。极端保护主义者反对的是一切动物的使用，这其实呢是对管理使命的一种误解。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会遇到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比如说城市的流浪动物治理、动物的实验、畜牧业还有环保等等。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平衡人类利益跟动物权益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人类福祉优先的原则。上帝造人是受造界的核心，人类的价值远高于动物。因此呢，在不虐待动物的前提下，为了人类的生存、健康跟发展，可以合理的使用动物。比如说为了研发药物而进行的小白鼠的实验，这个呢是可以接受的。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去发展畜牧业，采用人道的繁殖方式也是符合神的旨意的。其次呢，是要坚守不虐待动物的底线，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都不能够以虐待动物为代价。比如说工厂化养殖，不能够把动物关在狭小的笼子里，让他们终身受苦。动物实验不能用残忍的方式，要尽量减轻他们的痛苦。这里流浪动物不能够用捕杀、毒杀的方式，而采用绝育、领养等等这些人道的方法。所以弟兄们，平衡的从来不是一件容易事儿，这是神对我们的考验。作为负责任的管家，我们既要照顾好人类的需求，也要善待上帝的创造物。就像是一位将军，他要打赢战争，保障人类的利益，也要善待俘虏，善待动物。既要守住原则，也要有温柔的爱心，这个呢才是真正的强者风范，也是符合信仰的生活方式。新元自己啊，小时候家里养过狗，后来呢自己出来工作之后呢，可能养过的宠物就是鱼了。但是呢这个鱼的寿命啊通常很短，而且任何的水质波动都可能会让它们失去生命，而且呢我对一些带毛的动物还过敏。 所以呢，我后来呢就不再养任何的宠物了。那我不知道你的故事是怎样的，你有没有养过宠物，养过猫，养过狗，你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你有遇到过身边那些极端的保护动物，然后把宠物看得比人的价值更高的这些例子吗？谢元看过一幅真实的画面，就是在一个大学校园的门口，然后呢有一只流浪猫，有不少的学生拿来火腿肠，拿来好吃的东西去喂猫，而旁边呢是一个没有人搭理的乞丐。那这个画面其实挺震撼的，你是如何看待类似的事情的呢？也欢迎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南行客的汉语拼 at 良友 .net。 生活当中，信仰当中，生命当中，你有任何的难处，别忘了和我们一起去交流。好，那今天呢这一集有关动物的比较轻松的话题，心愿就跟你分享到这儿，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